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使徒彼得的讲道。可以说，使徒行传有两方面主要的记述，一个是使徒的脚踪，另一个就是使徒的讲论。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段是使徒彼得第一次公开的讲道，可以说这一段就是彼得的一个讲章。那下一章我们还要看到使徒彼得在所罗门廊下有另外一次的讲道，然后再下一章我们还要看到使徒彼得在公会面前放胆的讲论，之后还有斯提凡的讲道、保罗的讲道等等等等。总之，使徒行传就是主的门徒到处传讲神的道，到处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主，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篇讲章只有23节，相信这不是彼得当时分享的全部内容，而是路加有选择的记录。而这篇讲章虽然是经过了路加的编辑，但是我们相信圣经其实都是出于上帝的默示，所以更准确的说，这是圣灵所选择的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信息。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前，让我们先一同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求您保守我们各处的聚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帮助都有圣灵的浇灌使我们能够进入您的真理，也使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主要我们真的仰望您，我们求您施恩但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3月份我们就能够租到一个地方使我们可以一个月一次在一起圣餐，可以彼此的见面我们也向您祷告求您施恩我们更盼望能够在一起主日聚会，所以求主您施恩，能够让我们早日进入到我们所买的那个堂当中虽然在人看这是难的，但是求您使我们相信在您凡事都能。主要我们仰望您，我们盼望那一天快快的来到，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分享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被圣灵充满的标记之一这个标记之一就是放胆讲论神的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来思想彼得的这一篇讲章包括他的观点和他是如何的论证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根据彼得的这个讲章我们来分享其中有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提醒所以今天的分享大致就是这三个方面。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标记之一就是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上一周小峰牧师详细分享了关于圣灵的洗圣灵充满以及圣灵感动等方面的真理，而我们今天看到彼得放胆讲道，其实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使徒行传2章41节告诉我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听了彼得的讲道有3000人约有3000人悔改受洗这个就说明当时听彼得讲道的人数应该是比3000人更多即使只有3000人也是了不得的一个数字。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一般来说面对这么多听众说话是不容易的难免紧张更何况其中很多人其实就是不久前刚向耶稣呼喊钉他十字架的那个群众那些群众所以在这么多人面前正道指出耶稣就是基督并且指出他们把基督钉十字架的罪这是特别需要勇气的。而这样放胆见证真理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有人讥诮门徒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用今天的话就是他们喝高了所以彼得敢当众讲道在这些人看来不过就是酒壮怂人胆但是彼得用常识回应这种质疑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就是上午9点钟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早的以色列人没有大清早就喝酒的习惯 啊，而且别忘了，这个是在节期当中，对，就这些人都是在守节啊，所以啊，很多人啊，即使不是所有啊，也是很多人啊，在这一天甚至是禁食的啊，只有在仪式结束之后，他们才吃东西啊，才喝啊，喝水啊，更没说喝酒了。所以那些质疑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么这见证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这乃是从圣灵而来啊，是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所以彼得在此就引用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的经文，证明他们是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也包括他自己啊。使徒行传第4章记录彼得、约翰和在公会面前受审啊，当他们被释放后，全会众都聚集在一起啊，同心合一的赞美主，并且向主祈求啊。他们祈求什么呢？他们祈求的就是求主鉴察啊，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啊，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求的两件事，一个是能够行出神迹奇事来见证啊神的道啊，另外一个就是赐他们胆量，能够把神的道讲出来啊，说出来。然后圣经接着说，他们祷告完了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所以说明是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使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标志，就是得了勇气啊，得了胆量，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灵充满有很多的表现啊，但我想其中最宝贵啊，可能也是我们最缺乏的啊，就是见证的勇气啊。也许我们知识有限啊，笨嘴拙舌啊，但是我们若敢为主做见证，就总不会是突然啊。我们若向100个人做见证，啊，总会有一两个愿意听我们吧，啊，也许我们不敢当着3000人的面啊讲道，啊，但是当我们的家人啊、同事、朋友啊，或者居委会、派出所啊、单位领导啊，他们主动问起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至少应当敢承认主的名，啊，否则的话，我们知道再多真理，我们口才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啊，作为基督徒。啊，比起我想作为基督徒啊，比起羡慕彼得啊能够行神迹啊，我们更应该羡慕啊彼得他从3次不认主啊，变成了面对任何人啊都敢放胆见证基督啊。我想这更是圣灵伟大奇妙的工作啊，我们都应当羡慕如此的被圣灵充满。此外啊，从神而来的勇气。是不计较眼前得失的啊，或者这么说啊，就是啊，不是因为预料到有3000人信主啊，彼得才敢放胆讲论啊。如果是预料到人信主啊，预料到人的这个反应啊，你才啊放胆啊，那不是真正的放胆啊，那不是真正的勇气啊。放胆讲论的结果啊，可能是3000人悔改受洗，但也可能是像斯提凡一样。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打死啊，所以预料到成功或者安全才敢讲啊，这不是真正的勇气啊，这是人的聪明而不是圣灵的充满啊。那么今天在啊网上看到一句话啊，有很多人啊在转发啊一个哈维尔的名言啊，就是说啊，我们做事情啊不是因为会成功啊，而是因为那是正确的事。我想这句话啊，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其实是最合适的啊。被圣灵充满的勇气也是如此啊。被圣灵充满的勇气，不是预测在火炉里必有天使搭救啊，而是几乎不然，我也不敬拜偶像啊。被圣灵充满的勇气，也不是基于预测必有3000人悔改啊，而是即使听众捂着耳朵用石头打我，我也要见证真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勇气。所以被圣灵充满的勇气，就是能够排除私心啊，能够排除杂念，能够胜过恐惧，能够单单的听神的话，单纯的做正确的事啊，这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啊。愿我们都常被圣灵如此的充满啊。这是我分享的 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彼得的讲道啊，这一篇讲道啊，其实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主要就都是他的讲章啊，包括他的观点啊，还有他啊如何的论证啊。彼得的这一篇讲章的特点啊，我想是啊，主要的特点是结合圣经和现实啊，是两者相互的印证来得出结论啊。首先啊，这篇讲章的切入点是众人亲眼所见的圣灵降临啊，圣灵的工作并非仅仅是内心的感觉，也可能是众所周知的有目共睹的事实啊，例如五旬节发生的事，就有好像大风吹过的响声啊，有如火焰的舌头显现啊，还有众人都说起自己本来不懂的别国的话啊，这些都不是啊只有自己知道的感觉啊，而是众人都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无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事实说明什么呢？啊，彼得在此就引用了约珥书的2:28-32，说明众人所看见的正是先知所预言的末后日子的标记啊。但是啊，约珥书的这一段预言啊，其实并没有在五旬节啊完全的应验。17-18说，在那些日子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啊。那这个可以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啊，是已经实现了啊，是已经发生在啊众人的眼前了啊。这也是彼得讲到的切入点啊。但是19和20说，有血，有火，有烟雾啊，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这些事情就还没有发生啊。虽然还没有发生啊，但是却和前面的预言是连在一起的啊。前面是末世的序幕啊，而后面是末世的终结啊。主耶稣也曾经预言啊，说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啊。那我们看这个和约珥书的这个预言是很像的啊，应该是指的是一回事儿。然后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啊，这两处经文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末后的日子啊，不是一两天啊，而是一段时间。对，预兆也不只是啊一两个啊，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相继发生。对，所以前面的预言实现了啊，就意味着后面的事也必然会发生啊，甚至是极为紧迫啊。所以人们看见部分预言的实现，例如看见圣灵的降临，那么自然的反应就是如何面对后面必定来到的审判。而这段预言的结尾也正给出了答案啊，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引用约珥书啊，是既解释了圣灵降临啊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圣灵降临，同时也引出了弥赛亚的问题啊，关于末后审判和对弥赛亚的盼望，这些都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并且笃信的真理啊。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啊，就是弥赛亚的拯救。但是弥赛亚是谁呢？啊，弥赛亚已经来了吗？啊，世袭约翰就曾经让他的门徒来问耶稣啊，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而主耶稣的回答说啊，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是回答说啊，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啊，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是，但是他所引用的这些圣经预言的弥赛亚的工作啊，弥赛亚的特征已经全部应验在他自己身上啊，并且已经啊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所以他的回答其实是肯定的。而彼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啊，其实和主的这种方式是很像的啊，或者说是一样的啊，也是将圣经的预言和现实的应验结合，然后得出问题的答案。那在这个啊，在这篇讲章当中，彼得引用了啊约珥书和啊大卫的诗篇啊，《使徒行传》的2:16-21， 是引用了约珥书的2:28-32，然后使徒行传的2:25-28是引用了诗篇的16:8-11，33是引用诗篇的68:18，而34-35是引用了诗篇的110:1。约珥书中提到弥赛亚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施行神迹奇事。而引用大卫的诗篇表明两点：第一，弥赛亚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大卫却称他为主说明他比大卫更超越第二弥赛亚的特征和他的超越之处，特别体现在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对，所以谁是弥赛亚呢？弥赛亚是否已经来到了呢？彼得在这篇讲道当中就提醒众人耶稣在世传道3年，岂不是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吗？而且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更重要的是，他虽被钉十字架，但是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关于复活，有空坟墓和门徒的生命的翻转为证关于升天，有圣灵的降临为证。所以耶稣岂不完全满足了圣经关于弥赛亚的启示吗？基于圣经启示和现实的这个应验的彼此的印证，那最终就得出了结论就是36，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讲道特点就是引用圣经和结合现实是有既有圣经的这个解经也有现实可见的证据，然后两者结合就指向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从彼得的这篇讲道当中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和提醒呢我想今天在这里是和大家分享4点第一圣灵普遍降在上帝所有的儿女身上而不是像旧约时代仅仅临到少数神拣选的先知身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享受的极大的特权或者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典和荣耀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着宝贝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不操练顺服圣灵，依靠圣灵追求常被圣灵充满那么可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甚至可以说是得罪神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1000两的这样的恩赐，如果不好好使用尚且要被上帝责备更何况我们有着无限的生命的至宝，如果被我们弃置，那么上帝岂能够不追究呢此外，我们的见证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其实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也没有力量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唯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从不认主的彼得变成放胆讲道的彼得唯有被圣灵掌管我们才能够成为见证，被主使用。所以我们要和圣灵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培灵我们要操练，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学习顺服圣灵，被圣灵完全的掌管。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的功课应该是我们不断的操练的这个方向。那第二个方面彼得讲到不仅是引用圣经也使用可见的证据。可见的证据可以是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例如五旬节圣灵降临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也可能是生命的改变例如彼得和众门徒从四散逃跑，没几天就变得无所畏惧其实这个都是人能够看见的，也是必定会让人心里有反应让人惊奇，让人思想的。所以后者这个生命的转变可能没有前者神迹奇事那么神奇但是同样有目共睹同样实实在在。所以今天教会见证主同样不只需要我们能说我们敢说我们也需要实实在在的见证或者是神迹或者是爱心或者是勇气 啊，或者是诚实啊，或者是夫妻和睦。总之啊，我们需要啊用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证据，然后和圣经可以结合啊，这样才能够吸引人去思想啊眼睛看不见的美好啊，这样才能够吸引人，使人啊能够啊去愿意去接触啊，愿意相信啊在圣经当中所蕴含的那些真理啊。当然任何的见证啊都不必然的使人信主啊，但是如果没有见证啊，或者是虚伪的见证，那么一定会拦阻人信主。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啊使教会充满真实感人的见证啊，不仅造就我们信主的，更吸引没信主的那些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第三啊，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啊解释圣经的问题。对，虽然彼得在啊这里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啊，但是他对圣经的解释啊其实不同于其他的拉比。对，在犹太教中啊也有不同的学派啊，对于同一段经文也有不同的见解。对，所以啊主耶稣也好啊彼得也好，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啊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解释啊，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的拉比，很多的学者啊，他们对同一段圣经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所以彼得引用的诗篇啊，在他看是指向弥赛亚啊，但是在别的拉比看可能就是指向大卫。对，所以我们理解圣经啊其实是离不开信心的啊，而我们的信心就是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和他所拣选的使徒对圣经的解释啊才是绝对正确的解释。所以基督徒研经的目的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啊判断圣经是什么意思，而是要去发现和理解啊主耶稣和使徒原本对圣经是如何的啊传讲啊如何的解释的啊。无论古代的拉比们怎么说啊，也无论今天的学者们怎么说，我们要啊这个坚信啊唯有主耶稣和使徒们怎么说啊，那才是我们应当相信和遵循的啊。最后啊我再次强调啊复活这一真理的重要性啊。可以说彼得的这篇讲章啊最核心的论据就是复活啊，耶稣啊是基督啊的最根本的证据就是复活啊。可以说这个啊就说，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啊，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啊，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啊。我们若不相信复活，我们就还没有进入信仰。所以彼得在这篇讲章当中啊，其实他的核心啊是复活啊，所复活的关键是啊，复活的真理就是如此的关键啊。所以不仅彼得是如此的啊看重复活啊，传讲复活啊，其实保罗也是如此啊。在使徒行传啊24章啊，我们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分享到啊，当在那章当中是彼得啊面啊这个保罗面对巡抚啊和啊祭司长啊，是在审判当中他为自己辩解啊，他是如此的总结自己的服事啊，他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啊错事啊，我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如果有啊也不过就是一句话啊，是什么呢啊，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啊，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啊。所以可见啊不论是彼得啊还是保罗啊，是如何的高举啊复活的道理啊，可见这复活的道理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啊。愿弟兄姊妹们啊都能够在复活这个真理上能够坚定啊，也愿我们都在信心中啊或者在灵里能够真实的经历复活的基督。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您啊，我们是何等的羡慕啊被圣灵充满的样子啊，我们何等的羡慕彼得所经历的这样生命的翻转啊。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啊三次不认你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啊他是如此如何勇敢的啊放胆的在那么多人面前啊，甚至是其中很多啊曾经逼迫主的那些凶手面前啊，如此的放胆的传讲神的道啊，这不是凭着血气做的啊，这不是凭着仁义做的啊，乃是被圣灵充满了结果。主啊，我们仰望您，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我们羡慕这样的转变，我们羡慕与圣灵有这样美好的关系啊，被他 掌管啊，真的充满到这样的程度。主要我们仰望您，求您来恩待我们啊！我们感谢您将圣灵也赐给我们众人。主要我们祈求您也感动我们，常常的操练我们的生命啊，常常的操练顺服圣灵啊，追求啊生命不断的长进，使我们也能够啊真的随时啊真的是有机会啊在啊能够抓住机会，在众人面前能够为您做真实的美好的见证，不仅放胆传讲您的道，主要也有我们啊生命的啊这样的转变的证明啊，可以吸引人啊，可以打动人，可以被您所使用。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